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天父，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带着恩高和能力的，你的话语一打开就有亮光。下面分享的时间交给神，圣灵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凡听到神话语的每一位，生命生活都得以更新、改变、提升、翻转。照此成就，阿门。好，我们分享的是第13期，就是如何产生信心的祷告。第一个就是凭信心发出命令，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在信心里祷告，非常的重要。要知道如何做信心的祷告，底线就是你如果不是信心的祷告，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回应的祷告，就是必须要有信心参与在其中。就是我们回去读耶稣的故事，就是比如他对罗马百夫长和叙利腓尼基妇人的话所说的话一样，就是他说的话就是说去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或是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就是请注意，这仍是一个命令，是一个祈使句，就是看你怎么说。感谢神。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像一个命令，但是我们光读经文并不能听出他说话时的这个语气，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人们遇到事情总是喜欢找人诉说，作者说他更喜欢用短信的形式。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写短信时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掺杂，只要写下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就是你不会夹杂一些情绪的一个表达。但是，如果是你和某人通电话时的时候，你的语气就是可能就会导致做出错误的一个反应，就是可能他们的语气可能与你正在谈论的事情无关，可能他在说话的，就是在说话的同时啊，他会导致你出现错误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们的语气的话，就跟你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能他正在处理一些事情，或者是正在一个气头上，就是根本没有在意回答你时的一个情绪。就你可能也会吓一跳，你没有看到对方的一个环境，还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就是此时的时候，短信会更好，不会有情绪的一个搅扰。圣经呢，正好相反，我们希望从中看出这个情绪，但只能读到文字，所以我们感受不到情绪。就是当耶稣说“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时，就是你要看是谁给你读的。那如果是慵懒的一个人给你读的时候呢，他就是。可能的话，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好像你想的是，你想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但是一个有信心、有信心的人读的，可能是就比较铿锵有力，然后就是比较有信的一个力度。就是我们要想象出我们这个话语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照你所信的，照你刚才所说的给你成就。就你要是知道，耶稣不是根据你信的程度，不是信到什么程度可以给你医治，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信不是程度的问题，就是圣经上也说的，只要你要有芥菜种般的信，就是都可以得着。感谢神。第二个就是凭信仰说出结果，基于耶稣成就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是根据信仰，就是基于信仰，就像我们给人施洗时，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基于你对耶稣基督的信，意思是说这个人已经对耶稣基督表示出了信。所以我们给他们施洗，就是换言之，当耶稣说根据你的信，他并没有说到什么程度，单纯的根据你信的事实，根据你刚才说的话，照你刚才对我所说的话成就在你身上，感谢主。第三个就是要专注，不受环境的打扰，就他可以轻描淡写的说一句“给你成就了吧”，就是然而耶稣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将自己置身度外。对那个人说一句，你心想事成了吧？你走了吧？你走吧？我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去做你想做的吧。他不喜欢这样，我们的耶稣不喜欢这样，他很专注。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耶稣神奇的地方，就是每次他传道，不管他面对谁，他都非常的专注，他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打扰，不会在意别人怎样议论他之类的。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指出一些状况，但很多的时候，他只关心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他说"照你信成就"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他面对事情、面对人，他的说话总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声明。 感谢主。第四个就是，无论用什么方式，就是关键要释放你的信心。作者叫死人复活的一个见证，下面也有，就是我们需要释放我们的信。就是他说，无论是谁，如果你有信，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有这些都回到你怎么说，你为什么说，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啊来释放你的一个信心。感谢主，这里有个那个例子，就是作者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关于让死人复活的，就是作者说，因为我亲眼见证过神使死人复活，就是他第一次看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就是发生他自己的女儿的身上。就是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做过，也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就是作者的一生中见过很多的死人，还有几次接触过尸体，但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统治的地位。就是作者说，甚至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运用统治权使死人复活的概念。就第一个，就是拒绝听信谎言，建立话语的权柄。就是作者说那一次我的女儿从楼上摔下来死了，就是面朝下躺在露台上，就是当他抱起他的女儿时，他已经死了，他是死了啊，他的鼻子也碎了，牙齿从口里掉出来了，就是满口都是血，就是坐着抱着他像个布娃娃，很重，而且很惊讶他到底有多重，就是当时他抱来走来走去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就是根本不会去想复活的一些经文。就是在那一刻，作者脑子里就有另外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你将去失去这个孩子，你将失去一个孩子，你将失去另一个孩子。”就是作者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就是他第一个女儿，就是在他快3岁的时候，所以他一直听到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说：“你会再一次失去一个孩子，你将埋葬你的另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大女儿，第一个女儿的话，就是葬礼的全部情形，就是在他脑子里演了一遍，哇！然后就是听到这个不断提醒他的声音的时候，他突然的警醒到，意识到，如果是我在说话，为什么我会对自己说将失去这个孩子呢？就是这时引起了作者的一个警惕，他立时意识到，就是不是他，是另外有出处的。就在那一刻，作者脱口而出的是。说什么？他说，在耶稣的名里，你会活着，你不会死。我反复的说着这句话，听着，我怀里的孩子已经死了，就是不是他不会将不会死，而是他在说，在是什么？反复的在说，我是在称无为有，把不是的说成是的。就他开始一遍又一遍的说着，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就是此时的他里面的那个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大声的，不断的就是上演他大女儿葬礼的这个过程。这不是神做的，是邪灵。他把就是将近24小时的那个过程啊，霎时间在他的脑子里重演了一遍。就是作者说，我也无法解释，但是这个让我看到灵界的一个真实，因为灵界没有时间的限制，就像看动画片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的，就是怎么描述，就是大约25分钟之后啊，他抱着孩子进了一个屋里，就是靠近那个墙的一个地板，就是他的脑袋就是耸拉着，胳膊下垂，就是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肌肉的张力，使自己保持着正常的状态。就是人一旦断气了以后，全身的肌肉啊，他就失去了功能，身子像散架了一样，全部就是松垮垮的，一下子就是掉在地上那种感觉，就是坐着。在他的面前单膝跪着，就开始以耶稣的名指着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以耶稣的名，你会活着，你不会死。”就是作者的声音很大，就是必须要克服脑中的那个声音，必须比那个声音更加的响亮。第二个就是重复释放模式，就是建立统治的一个信心。就是有一对双胞胎，就是胎死在腹中已经2个星期了，结果呢复活了。出来了以后也很健康，在街的对面的路边有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就是心脏病猝死，神也使他复活了。有个男人被宣布死亡，推进救护车，妻子跟在旁边，把电话放在尸体胸前，他去吸引医生的注意力，就是坐着在电话里发命令，说的是同样的话：“你会活着，你不会死，你会活着，不会死。”接着他就是被救护车拖走了，他妻子开车跟在后面。就是他妻子说，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复活的，因为他透过那个救护车的车窗啊， 能够看到车子里面的一个动态，就是再来就是有一位泰国的妇女也死了，就是她放在停尸房，就是坐着他们祷告后复活了，就是醒来后她的脚上还挂着那个死亡的标签啊，就是她披着裹尸布对着站在广告牌下的一个男人说："哎，你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啊！"他就是这个死者泰国的妇女，她死前是一个佛教徒，她说她死后啊看到了耶稣。在我们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的时候，他复活了。他说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他让就是耶稣让他回家后清除所有的偶像，并且要跟从主。说回那个就是突发心脏病猝死在街头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会员啊，他的卡车翻在街边，路人把他从车子里面的话就是拖出来，就正好是圣诞节的一个前，圣诞节前。就是当时的时候是周四，就是北卡的地上还有积雪，他躺在雪里，就是身上披着一张蓝色的防风布，就是当时作者正好开车路过那里，正和妻子通电话，就是他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立马给妻子要挂定电话，说等会儿给他打给他，就是他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开过去，停在旁边，周围的人已经打救护车，也通知了那个警察，正等着他们过去。正等着他们来，然后就是作者就走过去了，感谢主。第三个就是你要找到灵与身体的切入点，就是也许和食物有关，就是路加福音的8章55节也有说到，就是在路上，就是作者通常会随身携带的就是东西，就是像可乐、薯片啊、培根烟、培根那个腌肉，还有面包，就是一些食物。感谢主，这个是来回的一个穿插一下啊，就是再一次回来，就是那天他指着他的女儿发命令说的话，就是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就突然就是有人啊，在他的就是像有人在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就是真的就像他抽搐了一下，就或者就像就是我们医院里放的那个颤抖器一样，他上前抽搐了一下，他的胳膊抬起来了。当他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就是喷了一大口血，然后溅在了作者的身上。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当时他的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啊，都在他旁边。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的人在这里，他的精气神啊，就是不在那里，就是好像像我们人说的话，就有点那个魂不守舍的那种感觉。就是通过观察这个孩子的眼睛啊，就是他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眼睛慢慢开始有了聚焦。就是他复活了，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复活了，感谢主。这个女儿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爸爸，我饿了。"于是就是作者给她弄了一些吃的放在嘴里，就是她的两个手腕都断了。就是作者他们把他的女儿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根据脑电波分析，她曾死亡至少45分钟。感谢主。她落在地上的时候啊，膝盖完全摔坏。医生给他上了石绷带，还给他治疗，就是脱落的牙齿等等。就是从那次以后啊，作者就是随身会带着面包，就是有经文作证，就是被耶稣复活后的小女孩醒来了以后啊，她也是说饿了，耶稣让人喂她东西吃。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8章55节那里嘛。我以前完全没有注意，就是作者以前完全没有注意，所以我说你不明白圣经，直到你去实践。就是有一次在聚会中啊，有位护士告诉作者，当你把食物放到人的嘴里，会刺激消化腺开始分泌口水，继而激活人消化系统的其他部分开始运作。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的2章26节说的。就当一个人的灵回到人的身体时，必须有身体的一个切入点，使身体和灵结合起来。那个身体还是死的，要有生命与之相连。感谢主。如果你一只手臂枯死，是因为你的灵与这只手臂断开了，它没有连接到你身体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灵注入你，就是像吹气球一样，我们只是对着气球吹气，直到它连接到你的肉体，然后身体就活过来了。这就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希望它是准确的。就是在作者的一个研究中，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第四个就是明确释放方式，保持祷告的旺盛。所以， 就是作者说，所以我车上有面包。我从车里走到人群中，听到旁边的人说，那就是那个人突发心脏病的。就是我问他其中一个人是否可以去看他的身体，那个人说可以。就是看了我一眼，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于是啊，作者就说他蹲下来看那个人，他那个头上顶着就是蓝色挡风布。他虽然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是他非常的生气。就是我们不是说不能谈论情绪吗？就是我不知道此事怎么定义我的情绪，我可以说是一种愤怒，就是怒气和愤怒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作者说，我只是，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就说，梅梅，徒弟你休想在圣诞节之前，从他和他妻子和两个女儿的身边把他的生命夺走。其实当时作者并不知道他有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是神告诉他的这一点，是在我们里面引发的情感。那种情感表示出了一个愤怒的一个情绪，就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是几秒钟。就是耶，那个作者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会活着，你不会死。我只是这样说了3遍，然后起身，就是转身就走了。我说了同样的话，因为已经有了先例，上次成功了，我已经找到了释放信心的方法。当时找到释放信心的方法后，你往往会一直去做。只要不变得单调就没有问题。如果它变得比较单调乏味了，那么你的信心的水平就会下降，用起来就会变得徒有其表。所以你必须保持祷告的一个旺盛。感谢主。就是我转身走开了几公尺，作者说留下了大概有10到12个人。就是他突然的话，就是作者听到了一个打嗝的声音，就一种从来没听过的怪声，就是不是正在咆哮，是像打嗝。作者回头一看，那个家伙开始四处的转动。他这么一抬头，所有的人就跑开了，只有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作者说这个人，只有他一个人绕到卡车的后面，哦，然后喊着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就是你知道我正在前面走着，这也太超现实了。”就是作者心里想，至少他也知道是谁做的。他没有喊那个老佛陀，因为老佛陀没有这种信誉。就是作者回去。回去取了面包，拿去给那死里复活的人。这时，警车的话和那个救护车从两个方面、两个地方同时打到，开始清理那个现场。感谢主，就是他回到车上的时候，一个妇女走过来，就是叫住了作者。他说：“我看到了，就是你奉耶稣的名所做的一切。”就作者说：“哦，是吗？”然后就是这个人问了作者的名字。然后跟着去了医院，他就说他会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作者。这个人的话是一个，这个就是死人复活的这个人，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承认是耶稣挽救了他的生命。就是，但是他们那里面的国王大厅的一个长老警告他不能这么说，就是否则你会被赶出那个会堂，因为他们那里面的人不相信就是会有神迹和医治的这个事情。他觉得是这些是撒旦来的，他那个会堂里面的这些人，所以那个人他自己知道是耶稣救了他，但是他不敢说，因为他不愿意被赶出来。就是这就是那个人告诉作者的一个消息，感谢主。第五个就是体任有神同在，就是我们的体啊，身体任有神同在，时刻预备好创造奇迹，感谢主。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有时你没有准备，就是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准备，就像这种紧急的情况、突发的情况，你没有时间制定计划。任何紧急的情况都是为了创造奇迹，或者就是说，奇迹就是为紧急情况所创造的。感谢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不见得就是事事都计划的周详。但必须做好准备，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感谢主，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并认识到，我们大家都容易就是落在这个忙碌中啊，就算是忙于神的工，也容易很忙。感谢主。然后作者的话就是很好，他的有很多的同工，然后现在的很多的事情不必他的话，就是事必其那个躬亲，就是作者也是非常的蒙福。感谢主。就是第一个，就是里面充满神，我们就能够迎刃而解。就是很久前，作者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事情并不顺利，就是员工总是出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在会议前， 制定的这些手册没有及时送到等等，就是当他们发现后，每个人都有点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而且的话还会彼此的一个埋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说，我这边的资料早就预备好了，为什么不提前几周打印等等的？就是就在这当口，就是作者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神说你所要做的就是献身和讲道。我回头一想，很有道理啊，真的是这样。手册没有准备好，我们手里有圣经啊。音响系统的话，那出现了故障又能怎么样呢？同样没有音响，那个乔治，惠特菲尔德也做到了，约翰韦斯利也做到了，他们都有音响，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我可以离开讲台，站在人群中讲。其实我作者说，其实我喜欢这样，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就是不过是挪动了几个座位，互相凑近一点，那样听得更加的清晰，而且笔记更容易记，等等。只要我们里面充满神，就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有他在场，他会管一切，摆平一切。感谢神。第二个就是事工以装备人为目标，感谢主。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作者说，我告诉你，就是我来不是娱乐你的，我是来装备你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告诉你一个真理，因为有太多的人也是在那里受到了伤害，需要帮助。就是你的信仰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也是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灯，要留意周围人的日常生活。感谢主，作者说他很蒙福，因为他有优秀的童工。而且他们负担了事工的99%的杂物，只要他签字就好。感谢主。就是第三个，我们要警惕来自世界的一个忧虑，就是说到就是回家以后，我们要如何的面对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杂碎的一些事情。作者说，感谢神，就是他并不需要的话打理这一切的账单。他说那是他妻子的事。好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在事工上，作者就是专注在神的事工上，感谢神。作者说：“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的人不是全职侍奉，所以你们有工作，就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的工作和类似的事情。你们所有的日常事务，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以理解，我同情你们。”就是因为作者也有家里面有很多的话，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杂七杂八的东西要整理，但是都是他的妻子在给他干了，感谢主。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是你们必须警惕来自世界的忧虑，因为他们会进来，他们会扼杀神的道。就是当我们在，就是作者他们在考虑搬家的时候啊，他的妻子一直在说，少即是多，多即是少。他谈到了就是缩小规模。和简化一切，就是作者说很好，你扔掉的越多，我就用越多的空间的话，就是放书，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的这个必需品啊，真的是少之又少，感谢神。第四个就是要警惕来自仇敌的干扰和破坏，就是包括这些手机的一个，还有疫苗。啊，不好意思，等一下，我拿一下充电器。帮我送一下手机充电器，谢谢。就是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益处的，就是那就是魔鬼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直接随时打断我们的方法，就是利用你手中的电话，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你正在服侍某人，就是电话铃响了。就是你开始服侍，就会有事情发生。正在神帮助处理某人某事的时候，就是电话铃，它响了。感谢主，电话铃一响了，它不只是铃声啊，铃声换成了其他的音乐，是一种流行的音乐，就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时候，这个期间的话，就是这首歌就会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此时，就是我们正在试图进行的啊属天医治。在试图释放人得自由，这一打岔就是根据数据，每次你的思绪被打断，就是一般需要17分钟，就是你才能回到就是之前的那个状态。感谢主。 撒旦早就算准了这个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会议期间如此强调一定要关上手机，就是撒旦他也在看这个时间。因为当他在17分钟的时候就让你需要查一下手机，看一下手机的时候，你的思想是无法专注的。感谢主。就是还有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的，就是手机的使用，不管是制造商怎么跟你去说是安全的，就是作者他们处理过癌症的，就是肿瘤已经达到了上千，就上升了1000倍。就是这些肿瘤的发生在你们身体靠近手机的地方，就是这里甚至有个实验可以证明它的危害，就是作者和他的妻子看到了一个测试，就是他先把电话插上充电器，一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啊放在仪器，放在皮肤上，就是每一次拔掉电源，仪表针就会下降；每次插上电源，指针就会上升。就是所以你别告诉我充电电流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器官和组织系统。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有神经问题，就是因为电会影响神经，这是敌人使用的一个东西。我知道它。便捷有帮助，但我告诉你，他们不安全，正在杀死人。就是作者他们有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朋友啊，他总是穿着工装裤，把手机放在旁边的口袋里，结果那个地方啊，时间久了以后长了一个肿瘤，长了一个肿瘤，就是不得不截肢。然后他总是把右手放在电，右手，就把电话放在耳边，到最后他这个右边这里啊，也长了一个肿瘤。到最后的时候啊，他这个朋友死掉了，感谢主。这个电话的话也是非常的话伤害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健康，就是你不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巧合，他放电话的地方正好是长肿瘤的地方，感谢主。就是包括的话，我们这个现在的人民的话，就是议论的话，不准接疫苗啊，他们会追踪你，就是他们已经用手机追踪你。就是通过你的手机可以确切的知道你的位置，就是你认为他们是如何抓住大部分的一个犯罪的，就是他们所做的就是将定位信号发送到手机的信号塔，找到你在哪里，所以你的电话在，所以你人在哪里的话，就是基本上的话，电话都会是绑定的。感谢主。第六个就是决定信是你是谁，就是决定信你是谁，并按你所示的生活行动，你的信能够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以弗所书的6章16节说，但你必须住在信里，不能只是访问，你必须活在其中，并且活出来。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出改变，没有什么能改变你。而你要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决定，对两件事做决定：一是你决定要改变，但重要的决定是你已经改变了，你需要意识到你是谁。二是就是你需要像你是谁一样开始行动，而不是像你过去是谁。就你不是尘土中的可怜虫，你不是所谓的就是罪人蒙恩蒙主恩。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你不只是征服者，你是得胜者。他常在凯旋的行列里率领你，无论你在哪里，你呼求他，他必应允你，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他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他已经把一切敬虔的事赏给你，使你能够顺于他在他的性情，就是他保守你向他所许的一切的诺言，他保守你向他所许的诺言。你是如此的与人不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呐，一切都变成新了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就是格林多后书的5章17到18节说的。你的思想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你对自己曾经是念念不忘，不断的在神面前的话重视情重视那个旧事重提。神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说的不是你，你要认识自己的琐事，并且行动与你的琐事相配。感谢主，你要举目望天，没，就是神没有再造一个废物，他重新造了我。我们是新造的嘛？如果是说他重新造了一个我，他一定造的我是他想成为的样子。我在他里面是完整的，我需要的一切都在我里面。神祝福，如果他说我能做到，我就能做到。所以让我们开始行动吧，行动就如基督。 阿妹，感谢主。就是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当选总统之前你不是，第二天突然间你就是了，你又认为你只是，你认为只是走进那里，早晨醒来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个总统应该做的一切。不是的，你必须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总统。你可能有些想法，但你必须要学习这个角色、这个位置。就是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就是作者说，作为神的孩子，作为神的儿子或女儿，你的职位比总统更高，因为你是活神的儿女，你有天赋的基因，你有长兄作为榜样，你有圣灵的能力住在你里面，你可以完成他说你可以做成的一切。他说：“我已经把耶稣的生活作为一个样本，你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学啊，但你必须要决定开始照做。感谢神，要开始要照做，赞美神。就第十三个，就是信心的祷告，在于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第一个就是神愿你凡事兴盛、平安稳妥。神对你的愿望从来都是。”就是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约翰三书的1章2节所说的，就是你的魂繁荣，意思就是说你在平安中。繁荣不是仅仅的指财务这些东西哦，这些词就是平安，就是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健康。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现如今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就是他知道我们面对的一些逼迫。即便如此，你依然能够就是安然处之。对平安有不同的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不是头脑里的平安，而是心里的这个平安。脑部的平安是在你处在没有平安的没有问题时的平安，心中的平安，耶稣的平安，就是即使风暴中你也能，你也能够坦然处之。感谢主。就是事实上，如果你在环境中失去平安，你先别去管环境，你真的应该先来亲近我们的神，因为那份平安应该一直在你的里面，不是随风而去的。他希望你活在平安里，无可撼动，希望你活着就是基督。他希望你坚定不移，不断的前进，茁壮成长，同时也能够帮助别人。他希望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阿门。感谢赞美主。就是第二个，就是神期待神的种子显现。就是作者说的话，几年前我听见就是 T.L. 奥斯本做过这样的一个陈述，乃是神的灵住在人里面，使人成为基督徒，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有些话就是如此的简单，就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就是乍听你不觉得，然而他就是越想越有道理，越觉越有滋味。就是总结起来。他就像是在说，神完整的计划是重生、与神同行、经历圣灵的每一点。第一个就是借着神栽种的话，使人重生，这样人就得着了神。作者说，我不是轻看重生啊。如果你们听过我关于就是新造人的这个教导啊，新造人的这个教导我们也都学过啊，就是你就知道我对重生价值的一个理解。但重生就是一个前奏，神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人如果想要进入我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第一步必须就是重生，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表述。但是这也几乎就是在说，要重生你必须要有灵，圣灵必须住在你里面。感谢主，但大多数人当初重生时，他们明白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要让他做主。你和耶稣有双方的互动。当然，天父也参与在其中，因为耶稣基督是受天父差遣的，等等。但那时你并不知其深，像你后来逐渐的通过学习和听到，你又得来的。你当时重生了，并没有活出新生的样式，就甚至你还停留在婴儿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与罪人无异，就是被一次一次的。就是一次一次的感觉定罪，然后一次一次又来到基督面前，就像一次次的搞砸，一次次的重来。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与过去活得不一样，但又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新生的实际，感觉就是丧气、自我定罪，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不断的寻求悔改，觉得神一定对自己有成见，开始避而远之。如果不小心这种思想的话，很危险的。感谢主。你的重生啊，对于神来说，你的重生是一件大事，因为你现在回到他的怀抱，你成了他的家人， 他很高兴拥有你，但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神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他是看到你重生以后，你新生以后，并没有停在原地，并没有停在那里，而是越过重生往前看。他说：“现在我的灵在他们里面，想到重生，我们就会联想到种子。”就是那个彼得前书的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你看待重生啊，就要像看待种子一样。第二个就是，人里面重生的种子长大成熟，就显出为基督的样式。就你重生的时候，是被重新创造为一个新的物种。你在它里面是完全的，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它就在那里，你只是不知道如何支取它，不知道如何行在其中。但你要知道，有一天将会出落的非常的出色，就将来有一天啊，它将会出落的就是非常的出色，还没有看见，但你一定知道很棒的。你只是在摸索。如果你看见重生是神种在你里面的一颗种子，那么种子必须要长大。神那边在想，我们已经把种子种进去了，让种子生长成为植物，就会在外面也能看，也能被看到。就是我们的神，他不希望你停留在种子这个阶段，他希望那颗种子啊，就是神的话，在你里面长大，完全具有你，并且从你里面长到外面，就是被人能够看见。这颗让人不可思议的种子，就是神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基督。就当你里面的种子长成外面的植物，你看起来就像他一样。感谢主，就像以弗所书的4章的，就是说到的那里，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就是得以长大成人，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也又说到了。接着要说到的，就是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这就是神的思想。感谢主。第三个就是神期待通过圣灵从你里面满溢出来而得着你，你决定就是你自己决定受浸的时间。种子已经在人里面，接下来就是做工让种子生长，圣灵的种子会从你里面出来。就是它充满你到一个程度，然后就是溢出你，直到你被浸在它的里面，就是所谓的受浸。这个过程可以很快，也可以就是说，有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有些人被充满的过程啊，他表现得越来越多的与神同行，就是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就满溢出来了，就在圣灵里受了浸，甚至是不知不觉。他们只是想要神拥有的，感谢主。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服侍教会。作者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服侍教会的。就是我作者说我过去很多的时候认识，就是教派教会，就是他们不相信圣灵的洗礼，不接受方言、恩赐、神迹和医治的等等。所以就是作者不会在那里去传他们必须在圣灵里受浸。就是你要说方言等等，他不会这样做。就是作者进去会说，你们有多少人想要到神为你们预备的一切的那里？就是然后有很多人都会举手。就接着我就说，举手到台前来。就是作者说，我说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的7章9到11节就说的，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就是我们反观，就是路加福音的11章13节，他也在这里说到，就是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就是我说你们都是天父的孩子，你们现在就开始向天父求吧，天父的任何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尽情的求。于是就有人就是开始说方言来，然后就是事情这样就是接踵而至。就是作者转头看看那个被案例的牧师，就是示意这不是他做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不是他做的，这是神做的，是圣灵做的。这里的重点就是，如果神的旨意是将自己的灵放在人里面，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人重生，发生在他的灵里， 发生在他的灵进入人的那里面的那一刻，就是当人沉浸在圣灵里时，圣灵就得着了那个人。感谢主。沉浸通常是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你可以决定是什么时候。说实话，什么时候发生，一直是你在决定的作用。感谢主，就像你在决定其他的事情做或者不做，啥时候做，基本上都是你自己说了算。所以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就是你要是说啊，今天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我重生的那一刻已经将生命交给了你，你是我生命的主。的确，就是。但你对自己的奉献到底有多绝对？你称他为主，说会去做他让你去做的一切事，你做的怎么样？实实在在的面对这些问题，许多人承认自己做的并不怎么样，所以现在花一点时间，当你以诚相待，定睛耶稣，你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那都不是你在这里的目的，你需要找出你的目的。感谢主。第三个就是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达到预期结果所需要的一切。就地球上的人有多少亿，他们并没有那么多亿种不同的计划。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完全是一样的。他如何实现，我们如何实现。腓立比书的2章12节就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就是要留心自己的救恩，要警醒，这不是轻率的事情。他说：“当心，就是我们的神说，当心存敬畏。他从来没有告诉你要害怕。事实上，大多时候他告诉你不要害怕。就是，但是如果他说你要用恐惧战惊来完成自己的救恩。”他说：“这很重要，至关重要，你必须关注这件事。就是大多数的人呀，计划自己的假期比计划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更多。他们做这做那，然后只是星期天去教堂，满足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努力做成好事，做些好事。但是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在他的计划中，而且他正在实施这个计划。”那么你开始注意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就是把一些片段联系起来。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一路走来可能没有看清就是神的计划，但你可以回头看看，看他在你生命中做了些什么，看他是怎么安排、怎么联络的，自己在哪里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在哪里学到了这个，或者听到了那个，或者不管他是怎么工作的。大部分人以为都是巧合，其实这些巧合啊，偏偏就是我们神的安排，只是我们人们不知道。他知道自己对你的计划，这个计划美善，没有恶意，会把你带到一个预期的结果，那就是你长大后会像耶稣一样，这就是他对你的计划，对你的期待，并且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达到预期结果所需要的一切。感谢主，但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就是视个人的情况而定的啊。作者这样说：如果你的生活很艰难、很糟糕、很可怕，或者不管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很多的时候你就开始寻找答案。有趣的是，很多的人觉得那些落魄的人很糟糕，不是的，就是更糟糕的不是落魄，而是进取，以为头头是道。却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毫无头绪，因为人们知道了自己在沉沦，就可能会寻求出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却只是在随波逐流，不会去真正的寻找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啊，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缺。有时他们是最难接近的一群人。我没有那么糟糕，你看某某某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你的糟糕之处，因为你看的是别人。总是以人为参照物，也有人说我过去很艰难，但现在一切都好转，不需要使劲了。不，就是你现在的负担减轻，正好可以加快步伐，乘势而上。人在难处中比较努力，不要偷懒。就是作者说我用宗教术语说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是加拉太书的6章9节。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不要偷懒，不要停止行善。这就是神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在他没有限量，就是他使我们的神希望我们一无 就是一往无前，不断的成长，不要停滞不前。作者说，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有休息的时间，或是苛刻能够乐在其中，就是人们喜欢说找到你喜欢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你不需要工作，你不需要做工，这是真的。就是这样，你就可以不会眼睛老是盯着那个时钟，心里想着快点下班，因为你有使命，有目标，你活着是有使命和目标的，不是在空中飘来飘去，或只是为了一份舒适的生活。你的目的就是长成基督的样式，这就意味着你要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彰显我们的神。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完毕。交给主持人。